很高兴有机会回到在这边大概有两年服侍的教会，跟大家来分享什么话。真的在这段时间神的恩典让我有四年的时间到了这个婚礼。当我要去婚礼之前尤其是我要去那边预测地的时候，我上网去买机票，我一上网我就打一个婚礼然后呢出来我就很高兴这个婚礼机票可是我看怎么那么贵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真的去那个这个Price Line 我就开始要买。后来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不太对啊，不太对，我再去比较一下价钱啊。后来我才发现呢，那个婚宴是要到英国去的婚宴，因为你如果上网去查婚宴，大概80%是英国的，实在因为那个城市很大，那个是英国第二大市，伦敦的第二大城市。所以可想而知，我要去之前，好像保罗要去罗马，要写信给罗马，他从来没有去过，也很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要到迦南地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当然很感谢神失去了我心中害怕的心，让我去到那里也得到那边的弟兄姊妹接纳尤其是我的老师沙宝牧师的一个推荐，所以他们就接纳我。那我在那边有四年的服侍的机会，很感谢神那我真的看到美国中西部或者说南部其实他们跟中西部的教会也没有差太多，因为他们那里好像是一个大觉醒开始起来的一个城市。那在那里我感受到那边的人需要跟你的主人需要是一样。真的，我们走到每个地方，我们如果看外表，我们如果看文化是有不同，我们看到物质方面是有不一样，但是神用了一个眼光，如果我们看到人心里面的需要，这就是什么？人都是在一个外表的一个好像壳子以外，里面其实人内心里面有一个最深的需要。其实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把人的这个需要能够能够把人的需要里面的那种渴慕能够带出来。而耶稣基督来，他在这世上，他也就是要满足人心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需要。如果耶稣只能够满足美国人的需要，那耶稣是美国人的需要。耶稣如果只能够满足犹太人的需要，那耶稣也不过就是犹太人的神话。但是耶稣却除去了这些文化，除去了这些外表的，他看到人内心里面从神的创造，神把一个渴慕神的心放在人的心中。所以我们来看在这世上耶稣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非常典型的，也就是当耶稣在这世上，他行神迹，他行异能，他医治的瞎子，他让瘸腿的站起来行走，他甚至于让死人复活。因为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讲的叙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有一天他行到了这个加利利的一个小城叫拿尼。你知道拿尼城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特别的，一直到今天，因为它地处非常的偏僻，所以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个小城。当我在这个以色列去做沙比的时候，当我们的车子经过那个小城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远远的用他的手指指着我们说，你看那个山坡上面有几栋的房子在那。我远远一看，因为那边天气不是很好，阴沉沉的，大概有30-40栋的房子。他说你看2000年来也不过30-40栋。 你可以想象耶稣的时代可能房子会涨，而且也是现在房子会涨。从那一条，从那个村子如果要走出来的话，就一条小路。所以我们可想，圣经里面记载在哪一层，耶稣行过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出境的行业，从哪一层哭哭啼啼的几乎全城的人，那全城的人里面才多，大概就是二三十个，可能就跟着这个寡妇，带着他的独生的爱子的的尸体，这些抬着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抬到哪里，因为那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乡镇，他离拿撒勒的，在拿撒勒的东南方，大概要五里路吧，所以非常的贫瘠的地方。耶稣走到那个前面，看到大家在那哭泣，他按着那个杖头，他说：“你们站起来吧。”他可怜一个寡妇，因为这个儿子是这个寡妇的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精神的支柱，但确实，对，耶稣让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当这些事情行在加利利的这块地方的时候，众人就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把它讲开了，讲开了。所以到了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十八节，要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就是这些话，耶稣所做的事情传开的时候。放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好好来看的话，他讲的是什么事呢？他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的有疾病的，受灾难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那些瞎子能够看见。我们如果看，这些都是我们肉身的需要，但是为什么耶稣的回答，当施洗约翰那边的人被差来要问耶稣说，到底我们是等候你，还是还要等候其他人？因为在这里呢，他约翰可能在那个时候他的情形是怎样，这段时间并没有什么，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可能是提到约翰这个时候很可能是受洗，很可能他在一个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约翰是施洗耶稣的那一位大先知，但是他的人生又高成耶稣，所以当耶稣的工作传开的时候，刚好是约翰他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地方，等于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这样想。约翰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跟耶稣讲的道是一样，天国进了里面应当悔改，天国进了里面应当悔改，耶稣出来传道也跟着约翰喊同样的话，天国进了里面应当悔改。当然到了约翰的话，因为约翰讲话非常有能力，他所过了那个日子，让人家感觉到若不是神与你同在，你不可能一个人在旷野这样穿着骆驼皮的衣服，然后吃着黄铜盐粒这样子过日子，除非你有什么信息要告诉我。所以大家都来约翰那里领受的约翰的喜，然后大家以为约翰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差来的羔羊，但是约翰却跟他们讲说什么，不是我，那再过以后再来，我脸跟他一样解鞋带，其他的鞋都这样都不配，我必衰微，他不行的。那如今约翰观察了耶稣，观察多久不知道，觉得耶稣很奇怪，如果你真的好像你所做的事情那么厉害，你让瞎子能够看见，让瘸子能够起来行走，让好像能够行神迹奇事，甚至让死人能够复活，为什么好像没有看到你有什么长处，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君王来向你朝拜，也没有看到谁请你去 这个神学讲座啊，好像啊高薪聘请你去啊当哪一个啊会堂的牧师或是当拉比，没有。可是约翰他跟你我一样，他对那大人物的想法，他对那个神所差来的羔羊的想法，就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啊，好像这个很体面的，能够被世人拥戴，能够成为王的那样。但是约翰对他不是，是不是？我们看到在这时候，使徒约翰对耶稣的认识，他没有办法从肉眼能够呢看到那个树林的层面，所以耶稣来行了许多表面的事。当然，你如果是只能够看表面，你没有圣灵在你的里面能够看穿那个树林的事情，那人当然就是从表面来看啊，这个人很有钱，他房子有多大，他车子有多新啊，他讲话有多优美，他的体态有多么高雅，我们可能都从这个角度啊，我们来论断。但耶稣一个不一样，他的讲话是能够激起人，但是你如果不能够看到他是弥赛亚，是从神来的那个，你就不能够从他的表面所做的工作再往里面看他原来到底是。所以在亚福音第二十章有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是可以总结整个圣经的情况，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说的，其实也是约翰在讲到耶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记载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看到耶稣自己是什么，并且呢是为了什么。有没有人圣经这么大一本，其实很大一本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把圣经看过一遍，或是看过两遍，都看过三遍，我问你看过几遍。我相信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是最清楚，第一遍的话历史啊，我在大二的时候历史要把圣经看一遍，因为以前都是在读一些被教导啊，然后跟着老师说背这里就背这里，背哪里就背哪里，就很多东西都自己破碎的。所以在大二高二的时候，我们的团契里面是有一个风气，就是我们立志把圣经读一遍，一年读一遍。就我们有一小批的人说，读一遍不够啊，我们要读两遍。所以啊，我们就几个更加的以此激励，我们就把圣经在我从高二到高三这两年，我们把它读两遍。但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在还没读之前，哇，很奇怪，哇，这么大一本这个很困难。但是当你读完的时候，你读第一遍的时候，你感受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好多东西我不懂，怎么我把圣经读完？当你读第二遍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我第一遍读完，我觉得好像圣经没什么，然后还有很多东西不懂。原来我在第二遍的时候开始懂，所以就吸引我再读第三遍，再读第四遍。但我们发现，神的话真的是一句不落，因为神的话实在太丰富。我们要认识神，那是太丰富的事情。而记载这些话，只是把很多没有必要的都删掉了，把有必要的记载下来，就这么一点。有什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认识神，约翰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认识到圣经帮助我们，不是我知道耶稣我有时候传福音对那一些对基督教不太熟，或者只有仅仅听过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非常的自大。耶稣我知道了，你不要再传给我了。我说对了，这两个字你怎么写？你知道，但是他是谁？就是那个 也讲不清楚，反正他是犹太人啊。我说那还有呢？哎，两千年前的啊，我说还有呢，我不太清楚。我说好，你告诉我啊，耶稣的话里面的中心是什么？但是他说他认识耶稣，他说他知道耶稣，他可能想一想，我可能到教会去啊，参加过他最起码他。可能他觉得他认识了几个基督徒啊，口里面感谢主啊，这个啊闭口感谢主，开口感谢主，所以他从他们身上，他以为他已经认识。当然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认识耶稣可能更深一层，因为他是替耶稣施洗的那一位。哇，结果我们看到他对耶稣的认识也还是不够，何况你我，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怎样的？为什么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认识会在他的人生高潮低潮会有不同呢？因为我们如果好好的来看，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事工是怎么样跟耶稣有很好的交流。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边放水，他在旷野放水。我们的主耶稣他到旷野就是祷告，他要传福音是要信，他是活在什么人堆里面，他是在这个罪人跟啊这些敬礼的人当中来讲，他是进入人群，在人群的当中，所以约翰一进入人群他不得了。如果今天我们走进来一个穿着毛衣服的人啊，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觉得奇怪，对不对？啊，那我穿西装来，你们是比较容易接纳。我们知道，因为这两个啊事工的没有交集的缘故，约翰是神所差来，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都说约翰的工作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他是开路先锋的。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把那个人心的需要传在人的心里面。约翰做的是一个预备的工作，耶稣来就是要把真正的真理带到人间，这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认识神，到底认识神在哪个层面？认识耶稣基督是认识耶稣基督在哪一个层面呢？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在教会，我们每个礼拜来，但是你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只有受约翰的洗够不够？啊？为什么？圣经里面明明就是这个人叫亚波罗，对不对？当亚波罗在这里说大力学习，哇，讲得天花乱坠，因为他很有口才，他对，因为亚波罗是。亚波罗是一个啊，受希腊文化影响，在北非亚历山大长大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呢很有辩才，因为希腊的一切的口才，一切的那种辩论的方式，可以讲说是达到一个呢很高的境界。今天的人，如果你要来学习辩论，你还要回到啊希腊时代的辩论的方式去练习。所以他很有口才，但是当百姓家中路过，听到亚波罗的正道，啊，下来，我们好好听啊，来一个门徒训练，来一个个人布道。哎，亚波罗的心被啊被启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而还没有认识耶稣。到底约翰的洗礼跟认识耶稣基督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如果你不认识，那耶稣就会让你跌倒。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仿佛因耶稣跌倒。为什么有人会让耶稣跌倒？我这个跌倒都是挂号挂的，因为我怕你们误会，好像把耶稣来专门让人家跌倒，不是。耶稣 来，他讲的一个不是外面这个道，而是呢要从外面的工作要来进到你的内心里面，让人看到你里面的需要和耶稣的工作。有一天耶稣在门口，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圣经就会叫做该撒利亚河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该撒利亚河里，很多人说哦那就在附近，不对，该撒利亚河里在该撒利亚。那为什么又要叫附近呢？因为附近是亚历山大的爸爸，所以亚历山大征服的地中海附近，他在很多地方他都为了要来纪念他的父亲呢，所以设立了会议城。那该撒利亚会议就是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啊，亚历山大在这个地方纪念他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在那里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大到什么地步呢？你如果站在那石头下面，你照底下来，你看不到你。当我在那个地方照这个像的时候，我们教授跟我们讲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整个那个墙壁一个洞一个洞的洞？啊，现在那个洞上面的佛像里面的偶像都被挖掉了。但是当年这么一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的洞里面都有一个佛像。所以耶稣带了门徒，然后到了那个地方，该撒利亚的地方。那个地方圣经里面其实就是蛋的地方，就是那北国造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蛋，对，放在哪？我这里。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蛋，因为蛋这个名啊，这个支派分成两地来居住。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讲所有支派的时候，蛋是没有被分成两地，因为他们是敬拜的。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看着门徒说：“你们说我？”门徒就七嘴八舌，有人说你是基利亚，有人说你是谁，有人又说你是先知的里面一位又复活了，他们都不敢讲，说有人说你是后面的某一个神像。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然后来试验一下他们，看看他门徒到底这几年学了些什么。结果耶稣不满，因为他们都说人家说你，耶稣说我不需要听人家说，我要知道说你们说我。所以在这时候可能他们停下来，耶稣说两句说，大家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很不满意我们的答案，到底什么不正确答案你们有没有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我在上植物学，我问了一个问题那我很不满意，我说那我现在把这个问题再重新问一次，用一个不同的角度问他说大家就要你看我看，因为知道牧师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你们该说的。我们知道彼得总是抢先讲，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子。哇，耶稣很高兴，对不对？耶稣说，但是耶稣讲的，他说：“西门巴，若不是在天上的父赐福，没有人能够称啊。”跟耶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看到了耶稣，因为耶稣会行神迹，就以为耶稣是可能是以利亚，可能是先知里面的一位。有人看到耶稣能够使瞎子能够看见，使死人复活，以为他是以利沙，因为以利沙他使死人复活比他的老师多一倍，行的神迹比他老师多一倍。但是我们知道，真的基督是，我们如果能够看出耶稣基督的那时候，真的基督的。有一次我在昆明，在昆明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那里施洗了很多人， 我有送给我的，就是我只是十个上帝，我几个七十七位的弟兄姊妹，所以要自己之前就要算受洗了。所以在受洗班的时候呢，那一年真的是让我感受到现实上面受洗班是何等的，因为那一次还蛮多的弟兄姊妹要来受洗，所以呢就大概有十个组了，然后我就给他们放，就放到第一课已经过了，因为第一课是很重要，就是要确认他们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这些应该要问的问题都问了，然后他们的答案也都对了，所以第二课只是要确定他们的信仰，要告诉他们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如何来过基督徒的生活？”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后来成为姐妹，那时候还不是，他就说：“我在。”不可以，我就要回中国去。我说，那你回去之后，你应该要去找教会我就希望你如果不知道你的家乡有什么教会呢，或者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因为他马上跟我讲说，牧师啊，我在中国我是拜四面佛的，所以我回中国我会去拜四面佛，但是来美国我拜耶稣啊，因为美国是耶稣的地盘。哇！我就吓一跳，我说你第一课怎么通过的啊？好像我这个这控制不够严谨啊，这或者问题他可能是误解了哈。所以我马上我说很抱歉啊，我在跟你讲的更清楚一点，耶稣基督有救主，你在美国要拜耶稣，你回中国一样要拜耶稣的。他说真的？那我如果回中国拜耶稣的话，那我家人啊，我什么亲戚朋友啊，什么可能会反对什么？我说，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习惯。谈到我身上，对，我说那基本上就是要死。兄弟们，很多的人只是把耶稣当做很多神的其中一个。那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你唯一可以靠着他得救，能够回到神面前。因为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说到：“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这句话就重要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面前。若不借着我，就叫不到。从逻辑上来说，他是唯一的，所以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到底约翰看什么？到底这个施洗约翰，他在这世上，他做了这么多，他也知道他的 mission 是什么，他知道他被派来这世上，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但是，他所要服侍的那位主是谁？他却开始蒙蔽，他开始没有信心了。因为他以为这个犹太人都以为为什么耶稣最后要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大家都以为这样，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犹太人就要复活，他们的经济就要好转，他们的政治就要独立了，他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民族，他们认为神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要什么吃就什么吃，我想要什么喝就什么喝，我想要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我们要推举谁来当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就可以，这就是所谓的，好像当年他们被从埃及引出来说，我们要到旷野去敬拜神，为什么在埃及地区那个地方，因为就是偶像。是一个为奴之地，他们要到旷野去，就是神最终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而迦南地还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其实就是让他们能够单单的敬拜。其实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眼光，有没有看到耶稣是基督是什么？ 我们新的耶稣如何可能会是耶稣？使徒约翰新的耶稣就上来要开他的门徒的心，我们到底是你就是基督呢，还是我们等别人？这句话就证明了施洗约翰，这句话就证明了施洗约翰他看不出来在耶稣的里面有那个基督的什么，看不出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来做什么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人爱神的人得安息。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安息，但我们要知道有益处的。很多人说啊，益处就是啊，我要更多的，所以我祷告，然后我就更多的啊。然后呢，我想要买一辆车子啊，神就带领我去啊，买一辆好的旧车啊，又便宜就好啊，就不用维修的啊，这样的车啊，这就是益处了啊。我要买一个房子呢，神就带领我啊，在一个啊最低的价位的时候买到一个最好的房子啊。我生病的时候，神医治了我，益处对不对？这是人的益处，这是神的。但我们不能够否认，上帝也对这个物质来祝福，借着我们的健康来祝福，借我们儿女有很好的成就来祝福，借着我们有啊这个儿孙满堂来祝福，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祝福的话，这就是所谓的万事互相效力，是要让爱的人得到益处的话，那有一天。有一天不只是你的健康问题，你也是生命危险，对吧？人都有，你死了之后，你再好的房子能够带走，你再好的享受能够带走，甚至你的儿女还不见得会在你身边。你那时候，如果你认为的益处就是这样的话，那是什么？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用。这里我们在讨论，他们谈到这个，有一个弟兄在，啊，其实不是唱歌，是唱在前面，因为他弟兄不太会唱歌，不像你们的一般唱歌那样。他就常常就说：“哎，如果到天上去啊，如果都要唱歌，都要上你们的话，那他有点太累。”他有点觉得是不是该去那里，因为呢，别人都在唱歌，他很痛苦。当我们查经查到这里，说怎么办？如果有人相信你，哎，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太会唱歌啊，所以我们两个会在旁边啊，我们还在聊天啊，你也不会孤单，是这样的吗？我们现在好像上课都在这个地方敬拜，但是我。敢打包票，我们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眼目都集中在那做保护的方面，我们的眼目不都专心的在那在敬拜耶稣。所以我就跟他讲了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上帝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那个益处，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因为在这一句话之前，他说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弟兄啊，圣弟兄说不出来什么话，因为那圣灵，那为我们祷告的这个灵呢，就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不会按照我们的软弱，对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看的都是世上的事情，但是圣灵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止这个，是超越这个。是啊，是永恒的眼光，圣灵会的，会改变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看到一个基督徒成熟与不成熟，都不太看。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依靠耶稣基督？表面上看看起来都差不多了，每个礼拜都来聚会，来唱诗，来做这个，来做那个，甚至于有些还更热心的， 但是真正的核心经历是玛利亚，不是你。为什么玛利亚被称？因为他这个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要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什么？